上一堂呢就讲緊世亲嗰、那个三圣论里面嗰个引言嗰个部分嘅。咁呢就有一样嘢呢，就上一堂呢就先后都讲错咗两次一个人名，就係讲咗呢呢个金克木啊。咁其实呢应该呢两次应该都係讲刘孝兰先至啱嘅。因为刘孝兰呢佢係译嗰个藏译啊，咁而去同金克木去对啊，咁然之后呢就觉得呢呢、这个第三十五种呢佢嗰个译法呢係同佢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唔同。咁但我两次都讲咗呢话金克木译，咁所以变咗呢就要修正返先啊。咁而家大家如果听上一堂嗰、那个即係再听返个录音呢，咁你就留意返，如果讲咗两次都金克木呢，就同我修正返佢刘孝兰就啱啦咁样。OK。好，咁你上一次呢大致上讲咗第一段係咪，咁我哋跟住再睇入去呢，第二段呢其实就係佢介绍緊嗰个翻译嘅一啲历史。咁其实我哋已经讲咗㗎啦，不过我哋好快咁样去提一提返。咁首先呢佢就话是一个来维，或者亦做列维，有啲亦做是1928年在日本返去呢个尼泊尔途中，咁呢佢就喺尼泊尔搵到安慰嗰个辩中边论嘅著，同埋发现呢个三字圣论呢、这个系列维。咁然之后呢喺嗰个西藏嗰边呢其实亦都有呢一个咁样嘅两本嗰、那个唔同嘅翻译嘅咁样。咁於是乎佢后嚟呢呢、这个列维呢就将佢所发现嘅三圣论呢就复印咗抄写之后呢就俾咗山口益。咁所以山口益呢就喺1931年呢就出版咗一个日文本校对咗，呢、这个我哋上次都提过。咁后嚟佢喺72年呢又再修订至于个山口益自己就喺佢嗰本佛教学文集里面修订咗。咁而第二个呢就係、是、呢、这个1932年呢一、这个蒲仙就译咗做法文嘅。39年呢就呢、是、个苏桂子木克基，咁佢呢就译咗成英文嘅，咁呢个喺我哋早前讲嗰度呢已经提过㗎啦咁样。好啦，咁於是乎呢佢就觉得喺唔同嘅译文上面有藏日法英种种唔同嘅一个译本，佢话外国研究呢个咁样嘅三字圣论呢大约已经差唔多有50年。咁之后佢由28年一路数数到去佢78年。因为佢78年先再写呢篇文章嘛，所以话有大约50年历史。佢话我哋中国呢连译本都冇，所以讲唔上任何研究。咁呢点呢我已经澄清咗啦，我哋唔系冇，我哋49年已经有人译咗啦咁样。好，咁另外呢呢、这个根据佢自己喺日文里面有关呢个长尾雅人嘅调查，即是说长尾雅人去做这个三字圣论的时候呢他做过一个了解他说在尼泊尔那边的皇室他是将这个三字圣论唯识20论唯识30论，他说这三本著作呢就并称叫做世亲唯识3论一个这样的讲法的。有咁即是话呢喺尼泊尔嗰边所传嘅佛典之中将呢三本著作呢其实係一齐并称一路咁样流传緊落嚟嘅。咁但係我哋喺藏文或者係汉文嗰边嘅人呢就一路都冇留意呢本著作。虽然藏文都有两个译本，但係长期係冇人去关注呢本咁样嘅世亲嘅三字圣论嘅。咁样嘅情况，咁呢个亦都喺藏文嗰边咧有啲少少奇怪，点解会长期有呢两本论又冇人去做任何嘅研究咧？咁样系嘛？咁呢个都系 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嚟。高辣而將佢分為兩包咁樣保存，咁佢話好可能咧，自古以嚟咧就已經係咁樣去承傳落嚟噶啦。咁即是話咧，咁樣睇咧，即係想去顯示咧一樣咩嘢咧？即是話依本《三字聖論》係屬於世親嘅作品咧，依、這個喺個傳統上面佢都係公認嘅。啊，即係話咧，想反證，透過呢個調查咧，佢哋覺得依本論係世親做嘅話咧，個疑問唔係好大，因為喺尼泊爾嘅傳統都係咁樣睇嘅，咁樣啊。好啦，咁另外咧，佢又話真諦三藏啊，即係真諦法師咧，佢係有一部叫《三無聖論》啊嘅一個咁嘅譯注啊。佢話依本著作咧，佢話唔係我哋依本《三字聖論》嘅一個注解嚟嘅，咁即是話咧，真諦有另一本叫做《三無聖論》。依本《三無聖論》係咩嚟嘅咧？其實咧係依個係依個顯揚性教論啊，裡面其中一品就叫做《成無聖品》嘅一個二譯本啊。即是这个三无性论呢，其实是显扬性教论里面其中这个成无性品啊，成无性品这一品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的二译啊，即是一个二译本。不过三无性论呢是有部分呢是有注释的，有注解的。咁即是话，其实呢条里面《三无圣论》咧，系真谛所做嘅依本对呢个显扬性教论里面嘅成无圣品啊，一方面意译，而另一方面咧，佢系做咗一啲解释嘅咁样。咁而呢本显扬性教论嘅成无圣品咧，我会七月咧喺庙花边讲嘅啊，七月咁样。咁然之後到九月咧，我會喺智蓮咧就會講嘅《大乘莊嚴經論》嘅述求品，都係同三乘有關嘅。啱先話我依一輪咧，同三字聖咧要結緣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係一系列咁樣會講依幾方面同三字聖論或者三字聖有關嘅嘢咁樣啊。咁所以咧，佢話依、这、一個真諦雖然有一本咁樣嘅論啊，咁但係其實唔係三字聖論嘅注解嚟嘅，我哋唔好誤會。佢話世親對本論未曾加以注釋，即係冇任何注解。佢話故本論嘅研究咧，必須參考其他嘅類書啦，其他嘅類書即係其他同類型嘅一啲論典啊，佢裡面相關喺三字聖这个一些解释上面的部分，那我们需要参考。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杨伯依是做了即是辑了呢这个山口益和这个长尾雅人他们的一些这样的注释，成为他这篇文章后部中后部分里面呢去将那个三字圣论去说明的注释来的。那我今次给大家到呢咪有一個三譯嘅一個三個譯本嘅注釋嘅，嗱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楊伯依嘅，啊咁如果對大家喺嗰個理解上面咧，咁你就方便好多啦，啊即係你又有六個譯本，又有三個注釋，係嘛？咁你自己可以開始自己玩噶啦，啊係嘛？因為已經齊曬啲資料啦嘛，咁你自己自學都唔難噶，啱嘛？只要自己肯去花啲時間去讀下睇下，咁你就發覺，佢裡面嗰個翻譯啊，或者佢裡面所引嘅一啲相關嘅資料咧，就係所謂唔同嘅論點，主要其實係涉論《大乘莊嚴經論》係會比較多啲，主要啲或者係有時會係喺個辯中辯論係會比較多啲嘅，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就住呢啲資料咧，去可以自己睇下，因為我有排都未講到啊，因為我會講咗其他啲背景 嗰個發展啊三性嗰邊嘅時候咧，咁啊有排講嘅，你會等到咧條頸都長埋，我都未曾講本三字性論嘅，可能會咁樣。好，咁所以咧喺度裏面咧，大家不妨去試下，其實好嘅嘗試嚟嘅，啊，即係自己去試下有齊資料啦。你係要自己搞就辛苦啫，搞齊啦已經係嘛，拎嚟睇下啫嘛，咁應該唔難嘅，只係花啲時間去自己研習啫。可以嘗試，好，咁所以話咧，佢就會需要將世親一啲其他論裏面相關嘅一啲注釋啊，或者係相關嘅內容咧，係作為一個注解嘅部分。佢話三性是展開儒家行為式學派啊特色嘅一個世界觀，即係話佢點樣去睇依個世界嘅存在啊。因为所谓的三自性呢，就是指一切存在的事物不外乎于三种的特质啊，所以呢亦即是说个世界的存在是有于三种的形态或者特质，这样的意思啊，可以去将它归纳，所以就说呢是一个唯识啊，这种这样的思想之下怎样睇紧呢个存在的世界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三性它既非中观学派所否定之对象独立存在啊，就是说呢中观这里面去讲，它中观呢去否定紧有一个自性的世界啊，即是对于部派里面所谓的自性的有啊，或者是三世那种实有一类这样的观念啊，他说呢这个中观是会否定，但是唯识不是一种性质，所以说三性呢不是中观所否定那一种这样的三世实有那种思想啊，亦都不是绝对的存在，所以绝对的存在呢就是指一些所谓的本体论啊，以为有一个绝对的本体，所谓那种神的那种超越啊，那种绝对的存在那类的东西，即是说唯识里面所讲的三自性不是一般这个部派或者是印度里面有些外教所讲的那种原子论啊，自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所谓的物质世界啊，或者是叫做好像部派所讲的一切法那种三世实有那种性质的有，又不是好像形上学里面那种绝对的创造者那种永恒的实体那种情况，即是唯识的三性不是一样东西，唯识的三性呢是讲的存在的形态，即是存在的性质啊，我们可以将存在的世界的性质将它规范成为这三类的情况。那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呢，这个所谓的第一就是将它讲的所谓语言上啊，第二种就是一种杂染上，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清净上，即话如果我哋要睇所谓嘅儒家行派所讲紧嘅一个世间嘅存在咧，所谓三性咧就可以从呢三个特质嚟到去讲，一个就系语言嘅存在咁性质，一个杂染啊执取嘅杂染嘅咁存在的性质，另一个咧就系冇执取嘅清净嘅嗰种嘅存在嘅性质咁样。可以从这三点去看它啊，所以说呢它的那种存在的形态或者它那种性格或者那种本质就是叫所谓的三自性，是指三种存在的特质或者特性这样的意思，它因此性上通用彼此互用，所以呢它所谓的三自相或者是三自性这两个字呢好多时咧，系互相系互用嘅， 意思有时候叫三字相，有时候叫三字性，咁样都系想表达佢嗰种相状或者特征啊，或者系本质嗰个意思嘅啫啊。就同正话所讲呢两种极端嘅所谓嘅原子论或者实有论啊，实有嘅存在或者系种绝对嘅本体嗰种超越嘅嗰种存在。这个三字性不是属于这两方面的情况，这样就带出了三性的一些基本他们的理解的情况。跟着再落，他说往往有人以为就是一些学即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很多时觉得唯识和波野两者之间的思想是一种对立，因为一个讲空一个讲有，所以长期以来呢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很多时候唯识那种有呢就会跟讲这个三论或者禅宗那种空呢对比起上来，觉得两者好像是一个不同的一种表达或者一种对立的一种形式这样。他说呢其实这个一种误解，这个其实在比较熟悉听开我的讲座的同学的话呢，都会知道呢我们一向都不会这样讲的我们一向都会讲得由波野发展去到这个唯识，早期由早期去到中后期呢，其实是一个延续的发展的一些过程来的。如果你能够体会到它那种发展的脉络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是一种相违的或者是对立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唯识思想其实我们应该要了解它是以波野的空作为根基，就是说呢唯识思想是从大乘的波野中观一路发展而来的，而希望去作出一个对波野中观里面的一些流弊的一种修正，所以才会用紧唯识那种有的方式来到表达的啫。但是他那种有呢并不是一个同空的对立，而相反呢是将个空那种表达是更加全面一些，而去将它显示出空那种所谓无性唯性那种有的方法。所以说呢去弥补它的缺陷所确立一个新的空的理论，即是说呢他想去带出唯识其实很着重空的，唯识所讲的空呢其实跟这个波野中观的空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形式，是一种发展的形式来的，这样这个呢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他说三性三无性的问题，他说似由波野经的解说者提出，而由唯识学派的一些学者予以学说法，即是说呢从一个思想的发展来到看的话呢，他觉得三性那种发展呢和三无性之间他的情况呢就认为三无性和三性之间的发展呢，他会看到这个波野中观那类的思想呢而去到发展出这个三性的思想呢，他说其实两者之间波野中观已经带出了三性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不过去到唯识或者瑜伽行派的人里面呢，就将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呢变得更加系统化，更加有一个完整的一种思想的一种表达出来。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样在里面呢，在这个注那里呢，它是引了少少资料的如果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注呢你又会见到它会去讲在注三那里，它说波野空观和三性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参考大波野经里面第五卷至第五册 啊，但系我波已经啲大症状喺第五册第十七页嘅下面，或者咧呢、这个四三三嘅中间嗰个部分，咁其实系讲紧啲乜咧？啊，咁我啊去辑咗佢出嚟，咁佢主要咧其实系同我哋咧啊，如果你读唯识熟嘅人咧，我哋会好多时有一段咧，尤其是读呢一个涉大乘论里面讲到十种分别。啊嘅某一段就是讲緊应该点样去睇有关波野经里面对菩萨嗰个睇法嘅时候呢，点样实有菩萨，又话点样冇菩萨，诸如此类咁嗰段呢，其实就是讲緊有关我哋点样去认识呢一个所谓法嘅问题。咁所以喺嗰段里面呢，亦都有一个很主要的观念，他是提出了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这个菩萨只是但有这个名，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表达，我说菩萨只有名而已，没有其他东西的。另外呢又会讲到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名来的，色受想行识都只有名的，乃至一切的法其实都只有名的。那这一个这样的表达，其实你觉得跟唯识的三性里面哪样东西相关？如果你熟的话呢，你是不是看到是不是语言上一切法只有但有名，是不是跟早期讲的三字性里面所谓的分别性就是语言上，就是一切法纯粹一个语言来的，是不是？所以呢他说由波野经中观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话题呢，是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引那段文字呢，主要就是讲紧一切的事物呢只是得个假名嘅啫，所有嘢都是得个假名。另外第二个重点咧，佢就会讲喺呢啲假名或者呢啲咁嘅法上面，佢成日猛咁讲不见不见咩啊？不见菩萨，不见咩咧？不见菩萨个名，讲呢啲嘢。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二个这个重点呢，不见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色，不见这个受想行识等等又或者不见行，不见不行，即是你修行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这些这样的讲法，这种种所谓的不见呢，其实类似什么呢？就是类似清净相，即我们不会在个分别上面去执着它。那行呢，这个见呢，其实就是讲紧我们那个认知取着。现在不见即是它不执着。不执着咯，那当然是清净相啦。相对是什么相啊？当然是执着相啦。即是见到有菩萨，见到有菩萨明，即是你会分别。有这个菩萨，分别有这个菩萨名，那这个就是杂染相，是吧？是吧？如果这样看的话，是不是波野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已经讲了三性的东西？好像是这样啊。所以他就说这一段呢，他就用这个作为其中一个这样的意思去表达所以如果你这个里面，如果你看回他的注所引的那个部分，你自己去抄啦，好吗？自己勤力一点试一下抄一下东西去找回大正藏第五册第十七页，是吧？是不是第十七？是吧？你就去找啦，这样我就找了这样。所以呢，你呢会看到他就会引一段这么长的东西来的，很简单的成段，好像很复杂， 但實際上講完咧，就係我呢度講咁多嘅啫。你見到成版紙啊，睇我印咗成版紙啊，但係成版紙裏面咧講咗我正話講過咁多嘅啫，係啊，冇特別嘢嘅啊，就係咁多啦。就係菩薩只係有名，以及唔好見到有菩薩，唔好見到有菩薩名，啱唔啱？主要係講呢樣嘢。咁所以你從呢度裏面咧，你會睇到係咪同三聖有關啊？啱嘛？所以咧喺《波耶经》里面咧，其实已经带出咗有关所谓三圣所讨论嘅话题咁样。咁如果假如咧，大家都熟啦，我以往都成日都讲开。如果你唔睇语言上，净系睇后面嗰两个咧，一个咪法，一个咪法圣咯，系咪啊？咁所以变法法圣论咪法同法圣咯。啱嘛？其实就系讲一样嘢，加咗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讲咩啊？最紧要就讲咗个假名啊嘛。大乘佛教其中一个最大嘅特色，就系加咗个假名落去。嗱，讲空就系从个假名嗰度去讲一切法空咁样。所以你要掌握整个大乘嘅精神咧，你系需要睇嗰个空，但系个空咧。就是要从个假名嗰度去讲，所以你见到咧，菩萨但有名，就是一个咁样呢、这个重点啊，只有名嘅啫，一切法只有名，冇任何嘅实在可言啊！呢个如果你体会得到咧，一切法只有名，冇任何实在，所以就是空；一切法只有假名，所以就是空。嗰、那个基本嘅观念。所以当你能够咁睇咧，你话觉其实原始佛教嘅染净，加埋咗《波耶经》里面所讲嘅假名，咁咪系依个瑜伽行派后嚟去组织嘅三圣嗰个重心嚟咯，系嘛？所以佢话《波耶经》啊，已经有咗依个咁样嘅讨论，其实正正就系染净嘅诸法加咗假名。呢、这个就是他讨论 的重点来的。在这个重点里面，去到瑜伽行派呢，将它变得是一个系统的一种思想来到表达，变成了呢对这个世界存在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杂染的世界，从一个清净的世界，从一个语言的世界去看这个存在，就是这样了。所以当你能够这样理解的话呢，咁你就会对大乘佛教，一支由传统佛教一路睇入大乘，再睇入呢一个瑜伽行派，其实唔系啲咩特别或转得好紧要嘅嘢，只系一个表达上面。你话空同有，喂转得好紧要咁样，其实空同有唔系转得好紧要嘅嘢嚟嘅啫，系冇转过噶。你话冇转过，你又讲空同有，你都仲系冇转过，点会？如果你知道空同有，其实都是讲紧咩啊？系咪讲紧缘起啊？空同有咪讲紧缘起咯，系嘛？缘起一方面嚟到讲，就是讲紧幻有；一方面就是讲紧空啊嘛。所以缘起从来都是讲一样样嘢噶，系呢两个面嚟噶。缘起不嬲都系两个面，不过你中意讲边个面入去缘起啫。波嘢咪从空个面入元起咯，唯识咪从幻有个面入元起咯，有乜唔同啫？系嘛？冇乜唔同噶，其实嗱，当你咁样去理解嘅时候，你就对佢呢句说话咧，你就会睇得比较深刻一啲，清楚去想表达嗰个含义，就系想讲一个咁样嘅内容啊。咁所以就话咧喺个里面啊，系由呢、这个。唯识学派的人呢，他们将他组织得比较学说化一点。好了，他说我们要了解波耶空观和三圣论都是讲什么呢？我都是讲紧，你见他括住的，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几种教法。这句他引哪里来讲的呢？是引解深密经来讲的，引解深密经里面的无自性上品来到讲的，这样 点解咁讲咧？嗱，如果你睇呢个解心物经嘅无字性上品，里面讲到了义同埋不了义嘅教嘅时候，第二时同第三时嘅教咧，一个就叫做一切法无生，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嘅空教系不了义。一个都系咁讲，不过叫了义教，就讲完噶啦。即系话一个就唔了义，一个了义，就系咁嘅啫。喂，点解大家都系咁讲？一个了义，一个唔了义咧？因为佢讲空咧就唔了义，讲呢个三无性咧就了义。啊，因为一切法无性，就是讲紧相无性、生无性、性义无自性，呢三种无自性。由于三种无自性，所以佢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由咁样嘅三无性，而佢带出系三性，所以佢系了义之教。相反，喺一个空中里面，佢只系讲到一切法皆无自性，跟住就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就系咁多啦，就冇啦，只能够讲到空教，唔能够从呢个里面讲到三性啊嗰种三种唔同嘅存在嘅特质，所以咧佢就属于不了义呢、这个空中。相反，呢、这个瑜伽行第三时咧，就可以从呢个里面去达到一种了义教。咁而正正喺呢一段咁样引嘅资料上面咧，就系、是、瑜伽行派作为贯通般若中观同瑜伽行思想嘅一个文献，一个好重要嘅资料，就系、是、大家都系讲一个咁样嘅主题，但系一个咧系要透过三无性、三性嚟到解释这个道理嘅，另一个咧喺空中里面咧就冇呢一种咁样嘅演绎，再进一步去说明里面嘅道理，所以一个就系不了义，另一个就系了义嘅分别系咁样。咁但系好多人读到呢品咧，就觉得喂两个都咁讲啊，点解一个了义一个唔了义咧？咁好似觉得唔系好明嘅，有啲同学可能都读过呢品嘅。咁但系读到呢度里面就照讲咗就算噶啦，哦咁就系不咁就了义咯，咁就不了义咯咁样啊，咁啊读完啦咁样啊，点解啊后面嘅了义教又系讲呢几句说话，但系佢系了义咧，系嘛？不了义教又讲呢几句说话，但系不了义咧，咁佢又唔知道佢嘅所以然啦。咁但系其实咧，正正中间就系用咗三无性，亦都因为咁，我上一堂都提过。有啲人以为三无性就好重要，系嘛？以为三无性系重要过三性，就因为佢能够贯通咗两边啊嘛，佢觉得，所以三无性咪好重要咯，系嘛？咁但系其实正正就唔系，因为佢要讲三性，所以先至要顺住呢个波野中观嘅人讲一切法无自性嚟到演绎三性嘅啫，呢种三无性嘅啫。是为了他们方便来到演绎三无性，但实质背后应该就是三性，他本来就是讲三性就够，但因为那些人不得，所以先至用三无性来到让他们从一切法无自性而入三性，入三无性，再由三无性而先能够了解到三性，真正他想去了解的是三性，不是三无性这样。於是有些人呢就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呢，就以为三无性才更加重要呢，这个就是落将那个唯识或者瑜伽行派那个教义呢就本末调转了，那就会变成。所以在这点里面呢，他就说啊，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不同是在于什么呢？说明方法和深度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唯识他将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佢讲得比较再深刻一啲啊，同埋佢能够透过三性嘅角度嚟到演绎呢度里面对诸法嗰种存在嘅性质，所以咧 就是从这些深度的不同，所以在表达的方法上面呢，各自有它那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这点呢，它就透过这个呢，也都带出了波野中观和唯识之间那种关系和发展。但是它讲得很简洁，如果你没有一个具体的去演绎呢，那你不知道它中间为什么要这样讲法，那它的理据究竟在哪一里呢，样。但是我们带回出那个资料或者文献的时候呢，那我在理解上面呢相对就会容易一些了，那就会好了。接着再看，它是如上述三性论，就好像上面所说三性被公认为世亲的真作。这个公认呢，即是日本人自己觉得，或者这两位即可能长尾雅人和山口益先生呢，他们都觉得是的，或者日本的学者呢一般都比较倾向接受这个是世亲的真是他的著作。他而有梵文原典与藏译本两部，他可惜至今未有中译本。即是这里里面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不可惜了，已经有六个译本了，是吧。他说因此他现在呢就根据山口益和长尾雅人博士的日译和注解，所以将他翻译出来给我们呢去接触。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 很有用的文献资料来的。这样他说唯识学在西欧，即是在西方那边，日本的研究呢其实比较发达，这个也是事实来的。因为你看到近代的中国在方面的研究呢，其实是个环境不是挺理想的。即是你会看到早年就因为抗战啊，或者是这个刚刚民国初期啊，整个政治是很动荡，是吧。咁抗战完之后亦都是进入一个所谓政治很混乱的时期，是吧。一路去到台湾，就算在七几年的时候都好啦，其实他的佛学都不算怎样起步的。同而家相对来讲呢，台湾的起步呢就已经成熟了很多了，即是今日来看之相差都差不多有成四十年了。所以他那个相对来讲呢，就今日去看呢就成熟了一些。但我们香港地呢，那么惨了，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进步，这个环境呢造就不到，是近这十年好一点，近这三两年还好。因为你看到现在近这三两年都很得人惊，港大有佛学研究中心，中大有个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是吧。跟着呢这个珠海好像又整个有什么佛法研究中心，是吧。跟着法光法师又有一个叫佛法研究中心，是吧。咁能忍那边又有一个专上的一些佛学的研究的中心，哇！再加埋智联呢，我都六个啦，咁就系嘛，即系嚟紧啊！哇，有六个一啲属于尊上团体咁样嘅一啲所谓佛教嘅研究中心啊，有硕士读嘅地方咧，喐下都有三四个地方啊！咁即系你话系咪近呢三几年啊，香港嗰个佛教嘅发展咧，系有一个大啲嘅改变。即是一个尊上那边的院校呢多了佛学的一些研究的课程或者学位啊诸如此类等等。那这个是对香港将来那个佛学研究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看到是十年后的话呢，这里面一定有些人出来的嘛，是吧。这么多地方实有人出来的。那当有人出来的话，那就是每间顶三五个啊，咁醒成佢都二三人啦，係嘛。我哋今日想搵二三人都难啦，係咁啊。咁所以变咗呢，你发觉即係可能十年后呢，香港地嗰、那个呢方面嘅人才呢相对会多啲，同埋研究嗰个能力呢亦都比而家会强啲。因为开始呢新嘅一批去研究嘅话呢，佢哋掌握个语言能力会强好多。即可能他对掌握梵文、巴利文或者是可能日文、英文，他的能力呢是比上一代的人呢是要成熟一些。 所以对于将来后一辈的研究呢，其实他们会那个水平呢相对应该会比现在这一代呢是会好一点这样。所以呢有希望的，我们不过就起步呢就迟了，你想想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这样，即我们这四十年其实没什么大分别。四十年前，即是1978年的时候，罗公都在云法啦，是吧？那时候都有他的学生，李生啊、霍生那些都在这里，是吧？今天是差不多情况，不差几远，是吧？所以现在呢我们真的停滞得都几耐，香港地呢没什么发展，那个机遇不是很好。好，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了在欧美那边呢研究得发达很多，而且有一个很好的成果，他这个呢是个人所想象不到，即意思说在他接触日本那边的资料呢，他会见到日本引入欧洲人的研究或者他自己本土的研究，其实在四十年前已经是超越我们很多即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能够占有的资料各方面的那个研究的水平呢比我们高很多这样。他说想象不到，他说观我国的研究，即是我们中国啦，即是可能包括台湾国内当时大陆的研究都停留在一个法相学的水平即是那边，即是研究就是纯粹是原状法师，在这里面那个法相学的水平呢，他是想是表达呢只是着重在原状法师那系的一种研究，而不能够好像当时的人不单只是有原状法师那边的系统，亦都有安慰因为原状系的研究系统呢其实是类似护法啫这样。咁而至於安慰嘅，因為我哋冇依方面嘅注解咁所以變咗比較少啲人做研究咯。咁而喺歐美，佢哋係有人研究另外喺日本裏面，唔單止研究安慰護法嘅種種嘅對比，亦都強調緊咧去研究依個真諦嘅思想。所以你見到嗰個年代裏面咧。宇井八壽他們那班人呢，山口益的那班人呢，他們是很著重呢去研究真諦。後來呢印順法師呢也都是注意到這一樣東西的，印順法師是一個很早期就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的，所以他觸覺都很敏銳的印順法師他在1940-41左右到呢，他在研究原状系统的一些遗迹的同时呢，他已经 发现呢真谛的表达其实是很另类而不是只是译啱定译错的问题，而是他注意到这个一个思想系统的问题，他已经一做还有印顺法师本身研究呢是很着重呢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那种研究，即是他本身去研究法学的时候呢其实很着重一个历史观的不是就这样去看的，他是从一个历史发展去看佛教那个思想，看一些学说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特质去看东西的。所以变成他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他看到呢这个原状所依的护法系统呢不是一个绝对啱与错的问题，而是从真谛的一个思想里面呢他会看到一个学说发展或者学说系统上面的问题来的。所以他最早去表达他自己那种思想呢你看到40年已经他在他的涉论里面呢是不断提出真谛的看法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讲话印顺法师几前卫的就这方面。咁同埋后来他是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真谛这个人物。他的思想写了很多相关的论文和著作的这样。所以你看到他后来做的一些如来藏思想研究等等那些呢，其实就是着重在真谛那边的思想系统去看东西，想希望能够找到 这个真谛的思想究竟和玄奘所传的护法系的思想之间，他那个系统怎样不同法啊？咁而亦都带出咧，就话真谛对中国佛教嘅影响咧，系佢个影响力系大过玄奘法师添。吓，点解咧？因为佢就系带如来藏入嚟嘅一个人物嚟噶嘛，将如来藏嘅重要嘅典籍带入嚟。啊，一方面如来藏嘅典籍，佢又会同呢一个法相系嘅典籍相关。但另一方面咧，佢又帶咗啲如來藏系嘅思想，而直接影響住整個中國佛教後嚟花嚴啊等等啊，乃至到喺中國佛教裏面呢一個所謂佛性啊一類咁樣嘅思想，中國佛教大部分都受如來藏思想影響，甚至禅宗都受呢種思想影響啊。咁所以咧喺真谛嚟到讲咧，你可以见到咁样嘅影响力之下咧，其实是一个好独特嘅一个人物，而且佢嗰种影响力咧，玄奘法师佢翻译嘅《法相宗》喺唐代传咗一段时间，跟住又点啊？慢慢都熄微啦嘛。但系真谛嘅咧，佢嗰啲如来藏思想越传越有噶嘛，系嘛？成个中国佛教嘅人咧。对呢样嘢咧，哇，趋之若鹜噶嘛，到成个思想系统咧，基本上都倾向咗如来藏去睇，所以你见到佢嘅思想嘅引入咧，啊，系对整个中国佛教嚟讲咧，所开出嘅影响力咧，系大到不得了。所以咧，佢话就住呢种咁嘅研究里面咧，佢认为中国佛教咧仍然停留咗咧，只系喺玄奘。法师嗰个系统，所谓法相学就系咁样嘅意思。咁而呢个咁样嘅代表咧，某个程度上你又可以将佢理解成咩咧？就系呢个支那奈学院，明唔明？即是话咧，呢个欧阳景模嗰个支那奈学院里面嗰个系统嘅维识，嗰个意思，即系停留只系嗰个部分。因为在支那奈学院的唯识思想里面呢，其实对真谛的都接受不到的、啊嗯、所以呢、在那个门户上面来讲呢，其实都挺深的还是、嗯、但是在欧美里面研究呢，它比较开放，就不会用一个门户对错作为这样的标准去看，相反它只是所有东西都 将它当为一个文献，所有资料就是一个文献，在这些文献上面反映着一个思想的发展的历程来的，这样而不是说哪个正统哪个啱哪个不啱，不是这样看的，这样所以呢他们的看法呢就变成是更加阔一些、啊、还有他们掌握了安慰的一些文献资料，在藏传那边呢安慰的思想是那个唯识学呢，在藏传那边发展得比较完整一点，或者着重一点，在个藏传那边的系统里头讲。咁而藏传那边安慰的思想呢，就同这个玄奘所传的护法系呢，又有好多地方不同。咁于是在那个对比或者各方面的研究里头睇的话呢，在欧美或者在日本里面呢，相对就阔好多好多。你可以看到从真谛和玄奘去比较，从安慰和护法去比较，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啊、而以往对安慰的批评、啊、即是 在个玄奘法师所译的一个成为释论里面对护法、啊、对这个安慰的个批评来到讲的话呢、有很多我们今天找回安慰，其实有些都不是他讲的，或者他都没有这样讲过，是吧？所以变咗咧，咁样咧又增添咗咧，好多我哋对唯识嗰个演变或者个发展里面咧唔同嘅解释嘅问题。咁而我哋上一个课程都讲过安慰个三十种啦，咁大家都会仲记得啊。我哋喺个讨论嘅过程里面咧，其实有好多我哋以为系安慰或者系呢个护法里面一啲比较成熟嘅思想咧，其实完全都见唔到喺安慰嗰边去讨论呢啲问题。咁样， 甚至乎那個所謂上見二分那類的東西呢，或者是一個字體份的東西呢，安慰都不是很講這些、啊、所以有很多在這方面的問題呢，其實我們對於研究唯識的思想呢，其實仍然真的停留了一個法相學，或者停留了一個護法所帶的這個玄奘所傳的一個這樣的法相學為主。相對呢在其餘的系統上面呢，我們比較少去接觸，即是安慰的系統、真諦的系統，你見到是比較 少接觸的。相對你見到我呢亦都開始怎麼樣接觸多一點啦，找一些安慰的來看看，找一些真諦的來對一下，著重去看回，試一下真諦的解和玄奘法師的解，其實兩者之間那個差異在什麼地方呢，是吧？即是你看到呢，我們都開始是想闊翻一些，不想太過窄。所以你看到這一個楊伯依的這一種這樣的中谷呢，其實到今日香港地呢，其實都仍然是這個格局的，主要都還是即是走不掉這個傳統這一個系統的一個中國唯識以護法為玄奘法師為主的一種這樣的研究，走不出這個框框這樣。所以變成呢，這個也都是我們應該要去多一些的努力的地方可以。所以說呢，在裡面他說仍然停留在那邊，他說未能夠真正切入整個思想的體系，這個整個思想體系就指緊安慰、真諦這些，乃至到菩提留支這些，這樣都是不同的唯識的系統來的嘛，這樣。所以說不者有鑑於此呢，就是這個楊伯依先生呢，他鑑於這個問題呢，所以他在這個佛光學部，他說本學部呢就是指緊佛光學部第一期，就是指76年三月創刊號他是講的第一期，就是指本是佛光學部在76年三月的創刊號，他當時就介紹了一個唯識三十宗，他是介紹了有關可能日本人或者歐美的一些研究這方面的資料，如果大家有興趣呢，你是可以找回這一篇這樣的文章的即是楊伯依所去做的一個翻譯和一個自己的編排的一個這樣的資料，一篇這樣的文章這樣。他說現所譯著的三聖論，他說現在呢他計這一件事之後，他因為想帶多一點新的研究的成果回來，所以呢他說計這個三十眾之後呢，他現在譯這個三聖論就在78年這個時候呢是再譯回這個三聖論出來。他說乃本此方針，他說都是根據這個大原則，希望介紹多些外國或者日本人是一個比較闊一些全面一些的一個研究的方向他說一作為我國譯釋譯經史上的寶伯，這一方面呢就是想在個翻譯上面能夠可以多一些這方面沒人翻譯的東西，他能夠翻譯回來啦。第二是想去給當時研究佛學的人去了解多一些人家外面的研究已經去到不同的水平了樣，所以呢就免得他日而笑大方，意思就是你以為自己躲在研究以為很厲害，其實有很多東西都人家研究到哪裡你都未知道樣，一出去比較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原來個水平呢是有差了一大橛的樣，其實今天都還是這樣的，都是差了一橛的，個水平都是不夠樣。他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個字呢可以攻錯有很多個寫法的，可以攻玉是吧，這樣。這個錯字呢不是錯字來的，是對的，這個錯呢是指一個磨刀石就叫錯即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呢，意思就是說可以作為一個這個磨刀石，即是意味著是磨刀的意思 啊，可以工创，即可以俾我哋咧作为一个去磨练啊，一个好好嘅一个啊借镜咁嘅意思嘅啫啊。咁所以咧，话他山之石可以工创啊，呢、这个错咧指紧一嚿磨刀石啊。透过呢嚿磨刀石咧啊，就可以啊俾我哋意会咧，即话你去磨利你自己把刀啦咁样啊。咁如果假如工欲咧，他山之石可以工欲，又点解咧？嗱、那个欲咧，其实都系嗰、那个诶、一个所谓作为一个动词咁用啊，可以工欲，就系、是、指嗰个磨欲嘅动作啊。呢、这个欲字咧，就系、是、指去磨欲嗰、那个意思，作动词用，可以工欲，就系、是、指可以俾你一样磨嚿欲。啊，即系喺个磨刀石度磨嗰嚿肉咁样，所以咧啊，可以攻石，唔系可以攻肉，可以攻错，其实都冇错嘅两个咁样。佢话希望咧，大家咧可以研究嘅水平咧能够提高。佢话喺个译注之前咧，啊，佢话首先又讲一讲一啲新嘅动向，即系而家人哋研究嘅一啲问题，或者研究嘅一啲重心，究竟研究啲乜咧？咁样嗱，呢个呢个里面嘅研究咧，其实就研究紧咧，我哋喺遗式里面嘅几个重要人物，弥勒、无著啊，同埋世亲。咁我哋通常个对几个人都冇乜特别太多话题噶嘛，但喺西方人研究里面咧，好多问题啊，啊！弥勒啊，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咧？即话我哋传说，喂，弥勒菩萨喺斗室天嘅咁样，即话唔系弥勒，其实喺历史上有个人嘅咧。咁于是无著所跟嘅弥勒系咩嚟嘅咧？实际上系历史上嘅人物啦，即系真系喂走咗上斗室天咧，系嘛？咁於是乎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咁甚至到後嚟講到世親，喂，世親都有兩個喎，咁樣有個叫古世親，有個叫新世親喎，啊。咁你話而家啲著作係世親所做，咁佢話喂，究竟邊個世親啊？一個人定兩個人啊？定話更多人啊？嗱，咁佢哋咧喺西方就首先就搞起啲人先。就是去研究呢啲人咧都有排去讲啦，咁所以变咗咧啊，对于我哋嚟讲咧，就似乎系比较少去探讨呢啲问题，系嘛？究竟而家有啲叫做弥勒嘅著作系历史上嘅弥勒做啊？即话兜率天系个弥勒讲嘅咧，系嘛？咁佢哋都有啲研究嘅，啊，佢哋都有啲唔同嘅讲法。当然有啲讲法咧，我哋未必接受嘅。即係佢哋講嘅啫，啲西方人有時咧，純粹假設嘅，因為有啲嘢都係啊講咗，唔一定係真嘅，你又唔好信啊人哋講咗之係咁啦咁樣，又唔一定嘅，有時講錯都得噶嘛，係嘛？所以就唔好以人一講咧就一定啱嘅，你都要再自己啊去多啲嘅判斷，了解佢所提出嘅一啲依據。啊，咁可能佢哋嘅依据咧都系好矛盾噶，啊，咁我哋一路读落去咧，咁你又会睇到佢哋嘅提出咧，其实有时都系未必系好准确嘅咁样。好，我哋睇，佢话喺个历史嘅沿岸，啊，即系话喺历史上面，我哋都对呢啲嘢有啲疑问嘅，所以沿岸。第一个儒家师地论，咁竟呢本系点样嘅著作嚟咧？佢系依我哋中国嚟到睇。傳承啊，是弥勒的著作，是吗？但如果根据西藏来讲，这个不是，是无著的著作。啊，但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其实都得，没错。为什么？那无著听完弥勒讲，自己写出来咯。那你说是无著又得，你说是弥勒都得的，没什么所谓，哪个写出来。那你从写出来的人来讲，那就是无著咯。如果你说从一个思想来源来讲，咁咪弥勒咯，即系我哋中国人好中意咁噶嘛，啊，即系比较啊两面都玲珑啊，吓，啊两面都讲法都冇错咁样等等，啊， 咁佢话咧，佢话弥勒是否历史上实在嘅人物咧？啊，即系你话传说中喺个兜率天，啊，呢个一种讲法啫。你知道外国人都唔系几信你啲神话嘢噶嘛，唔系几信你宗教嘢，因为佢个宗教情趣就唔喺嗰度噶嘛。佢系纯粹研究就研究基督徒嚟噶嘛，可以系系嘛？即系你唔好以为啲西方学者佢同你研究，啊，佢就信你先得噶。佢唔一定信你噶，你唔好误会。佢可以系天主教徒去研究你法学嘅嘢嘅，明唔明？所以对你讲好多嘢，好多觉得啲神话嚟啫，唔值得相信嘅。佢会咁样嘅角度嘅。咁但系我哋传统中国人要研究咧，我哋又有啲宗教情操噶嘛，系咁啊？你又觉得弥勒菩萨有嘅喺兜率天啊嘛咁样？咁你连咁都唔信，你点学佛咧？咁样系嘛？于是我哋咧又会有一个宗教情操上面咧，又比较容易接受咧。啊，弥勒菩萨喺个兜率天，但系喺西方人嚟到讲咧，佢对一样嘢咧又有一个好深嘅一个鸿沟喺里面，未必接受你呢样嘢，所以就会怀疑嘅，好强烈咁提出，可能系历史人物嚟嘅啫。不过你将佢后嚟美化咗，咪变成一个宗教嘅传说咯，咁解啫嘛，系嘛？咁所以咧，佢哋会咁样去睇啊。佢话古来被许多学者去怀疑啊，佢话至今都冇一个定论。佢话譬如啊，依、这、一个韦曼啊 ，Raymond， 佢话等等嘅啲西方学者以为呢本咁嘅瑜伽师地论咧系无着嘅著作啊。佢话不过咁庞大嘅书籍，是否可以由一个人去写成咧？咁呢个系有一个疑点嘅。咁但系其实咧，如果我哋去读呢一个瑜伽师地论咧，你又会觉得呢本著作喺今日去研究嚟到睇嘅话咧，我哋会睇到头嗰五十卷系嘛，里面有个菩萨地，有个声闻地，系嘛？呢啲我哋会睇到咧，可能都系一啲比较重要嘅某一啲嘅瑜伽师，佢哋嘅一啲文献上面整理辑翻嚟嘅，啊，整理嘅学说翻嚟，唔系一个人自己作出嚟，而系整理出嚟咁样。咁而前啲嘅部分嘅话咧，系相对有啲地方咧，你见到咧，佢系解释紧法句经噶，有啲地方啊，系法句经里面某一啲嘅内容嘅譬喻嚟噶，啊，即系你见到咧好多喺原始啲嘅经典里面嘅一啲可能嘅散见嘅某啲嘅颂啊，或者有啲系解释紧阿含经啊等等嗰啲嘢嘅，都有嘅，即系可能咧都系某一啲资料上面咧辑翻嚟嘅嘢嚟，我哋都会见到。咁然之后咧，去到后面嗰个抉择份咧，就抉择翻前面某啲相关嘅内容，而将佢加以说明得比较深入少少，或者某啲问题去加以去扩展嚟到讨论咁样嘅情况。所以咁样睇嘅话咧，系刻意对前面嘅部分咧而进行紧一个说明、解释等等嘅方式嘅。如果咁样睇嘅话咧，你会见到可能系头嗰五十卷系某啲嘅编排之后，然之后喺个抉择份上面咧，就去加以去点啊具体咁样再说明嘅一啲资料。咁而喺说明嘅里面咧，我哋又见到佢引咗呢个解心密经，又引咗呢一个宝积经嘅本母，系嘛？然之后又再喺后面喺81、82、83、84嗰啲咧，又要嚟解释紧咩嘢咧？解释紧阿含经嗰啲名相戒律嗰啲嘢嘅，即系呢啲又系属于一啲可能以往整理翻嚟嘅某啲嘅文献资料嚟，一啲系统嘅可能部派或者以嚟咧，点样去解释呢啲阿含经嘅资料啊？咁然之后去到第85卷以后咧，至到98卷咧，就系成个集阿含经嘅解释嚟。 到最后那两卷是解释的律的。那你看到后面由八一一路至到最后呢，其实都是一些文献，是古代以往里面可能要来解释一些原始的阿含经那类的一些这样的传统的资料的东西。那这样看的话呢，你会看用个篇的形式呢是好过用个著作的形式，是吗？因为它是将现成某些东西可能收集了，编排了一个好一点的系统啊程序这样，而将一些内容挤入去作为解释前面某些部分的内容的一些文献这样的方式。亦都有部分可能是他自己去对前面的内容的发挥，诸如此类，可能会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会这样看的话呢，某一个人去将他有系统去编辑呢，这个是可能的，但是这个材料就不是完全由他写晒，而是可能将已有的某一些流传的这些文献或者这些材料，他是透过这个儒家行派的某些特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编排整理，整理完之后亦都对某些内容加以去再深刻的发挥或者说明，以及另外相关的地方亦都引了找了一些文献保留在下面呢，作为某些解释等等，然之后编排了呢一本这样的著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你说是集体又得，你说某一个人编的又得，可以这样看。而编这个人最大可能就是无著咯，即能够这样编的人应该是无著。如果这样看的话呢，你说本儒家诗定是无著所做呢，没有大问题的，是吧？因为真是由他编出来的嘛，明白吗？由他整体编出来，他编完之后都不止，仲写咗本显扬性教论，系嘛？本显扬性教论就系成本儒家师地论嘅一个大纲嚟噶，一个大纲，重要嘅思想，将本儒家师地论里面重要嘅思想加以一个系统去将佢整理成为呢个显扬性教论嘅。嗱，佢可以咁样睇嘅话咧，我们更加可以去体会到呢，即使说无著其实将这本儒家师地论这样去编完之后，他将他里面的精神是透过写一本显扬性教论作为去理解这一个儒家师地论的精神重心，这样自己写一本书，而这个儒家思想由他自己去编出来，或者已经有了某些形式，他再将他系统地整理成现在我们见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会是更加合理的一种理解方法。即是今天来到讲，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不是没有意识地只是将他挤埋一堆这样的，你会见到呢，他会讲到某一卷，他就会说 refer 回去哪一个部分这样的、哦又或者写到哪里，你参考后面哪里这样的、哦即从这样去看的话呢，编的人其实他已经纵观了整本著作，然后他在那个写的时候呢，他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参考回那里，那些又参考前面，这样看法的。所以这样看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冇意识咁就咁集合咗喺度挤咗就算数，唔系一个咁样嘅一本集翻嚟嘅书，而系经过无著有系统咁样将呢啲现成嘅可能相关嘅嘢咧，佢系挤埋喺度，而且亦都系自己可能系做过一啲联系上嘅解释上面喺后面51卷至到去大约70多卷嗰度做过一啲解释。说明在前面的内容的这样。所以在这样去看的话呢，纯粹说是无著自己做，这个不是一个事实来的。你说有很多人就这样集体去编，这个也都不一定是一个很理想的事实。 即相反嚟到讲啦，可能有咗个初形，咁而无着咧就根据呢啲初形咧去编得成为我哋现存所见到嗰个瑜伽师地论，咁然之后佢再做咗本显扬性教论，去将佢嗰个思想体系咧去加以喺嗰本显扬性教论上面咧去加以说明，咁样，咁呢个我觉得会系更加符合嗰个事实会多一啲。啊、即是在那個研究去看一本书的话，所以你看到呢、不同的人呢他们有不同的一种讲法，他说、他们认为无着没可能写本这样的著作、啊、另一个学者他说佛卢华尔纳、啊、这个是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看法就说、瑜伽师地论是经过好几世代，就是歷代啦，意思就是由瑜伽行派的學人完成的一個作品，這個是有可能的，就是他們可能一路流傳的時候已經有這些可能相關的不同的資料在這裡，一路這樣流傳整理的一些這樣的資料，可能去到最後由無著一手將它整理得更加完整一些，這解的而已，可以是對此啊，對呢方面最近，呢、這個最近係指喺佢哋寫呢篇文章嘅時候，大約係可能六幾年嘅時候啦，咁上下。佢話呢個士米薩仙啊，一個另一個屬於前面呢個佛盧華爾納嘅弟子啊，佢有一個自己嘅著作去分析有關瑜伽師地論的一些部分的内容之后呢，亦都支持这一个佛卢华尔纳的这种讲法，就是一个集体去编排编辑而成的一本著作。咁、下面再讲，讲完了瑜伽师地论，咁跟住就讲这个人物啦，弥勒。佢话相传弥勒有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变法法性论、现观庄严论和宝性论，这个是西藏的传说、不是我们中国的传说、我说有这五论，弥勒这五论，他说这些都是由诗颂，诗颂即是偈颂、或者是短文而成的一些著作，就是说呢、弥勒所做的著作呢其实只有这些偈颂式这样的论的、这些瑜伽师论这么大本在西藏来说呢是无著所做，不是弥勒的，所以弥勒的五论呢就是这五本了，这样他说这五本里面头三本都有世亲的注解，即使在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和变法法性论都有这个、世亲的注解。咁、这个变法法性论即係法性分别论呢，我哋之前喺度讲过啦，係咪咁样。咁个中边分别论呢，咁我哋都喺智联嗰边有讲过，就嚟讲埋今年嘅完啦，咁都即都有提过呢啲咁嘅著作。咁佢话呢一般嘅传说呢啲论书係无著喺兜率天聆听弥勒菩萨嘅教诲而去亲自写翻出嚟嘅，佢系一为无著上呢个兜率天，凭其灵感记录嘅著作即系一咧就系、是、呢个历史上弥勒所做，即系话咧呢度里面咧对于弥勒嘅著作里面咧有两种讲法一种就系历史上嘅弥勒，另一个咧就系、是、所谓兜率天呢、这个无著上去听。听完之后凭他所记忆而去将他记录回来的，即是有两种的讲法所以呢这两种讲法里面你怎样看呢，这样他说关于个问题呢，他说最近有两种有力的讲法，他说这个佛卢华尔纳的研究即是西方人对方面的研究呢很有兴趣讨论这些问题，他认为最低限度他认为有几样东西最低限度，现观庄严论 同呢个大乘庄严经论同埋中边分别论呢三本书咧，应该系历史上嘅弥勒所写嘅。嗱，即系认为呢三本书应该系历史上嘅弥勒。佢后嚟咧先从信仰上嘅弥勒咧系混同嘅啫，咁样唔知话咁佢点样凭呢个去咁讲咧？咁我哋要睇翻佢嘅研究先得啦。咁就咁佢嘅研究唔知系咪写法文嘅咧？所以咧识法文嘅人去睇睇啦。咁就唯有啊，我哋呢度有人识法文嘅，知唔知啊？啊，咁都要去睇睇啦，应该要咁样。好，咁所以咧，佢话后嚟咧。嗱，佢已經提出咧，其實我哋有時咧好難去完全去認同嘅。啊，即係話點解依三本就係歷史上嘅彌勒寫咧？其他啲又未必咧，即係變化法性論點解唔係咧？保性論點解又唔係咧？啊，依三本就係咧，啊咩理由咧？係嘛？咁呢個有時我哋都好難明嘅。咁另一個學者話：依、這個魯格嘅睇法，佢以為依五本嘅作品啊，即係作者彌勒咧，佢係決非無著歷史上嘅師傅。嗱、啊，又另一種講法。嗱、啊，依五本咧都唔係啊依、這個無著嘅老師啊。佢不過無著嘅作品之中啊，涉論同埋依個雜論，即係阿毗達摩雜論。佢話並非無著嘅著作，嗱又整啲新嘢出嚟喎，嗱唔係無著寫嘅呢兩本，啊無著咧即係點啊？即係指即係將古來歸於彌勒菩薩嘅古文獻編輯出嚟嘅啫，嗱呢啲睇法係好新喎，啊即係話咧唔關無著事，唔係無著寫嘅，無著只係將彌勒所流傳嘅嘢咧自己去輯出嚟嘅啫。咁樣，咁點解咧？因為佢話涉大乘論係咪根據阿毗達摩阿毗達摩經啊嚟到編出嚟噶嘛？裡面嘅涉大乘品啊嘛，咁所以咪話依個唔係無著嘅著作咯，咁樣。咁但係其實喺我哋現在嘅人去睇嘅話咧，其實調轉假稱或者係只係咧借用。依、这個阿毗達摩經裏面某啲標題，裏面某啲嘅重點，而依個無著咧就根據啲標題重點咧，自己去寫，自己去將嗰個老理論去組織出嚟嘅，調轉就差唔多。即係如果我哋去睇嘅話，啊就唔係好似佢所講，將古代嘅嘢輯咗出嚟。點解咧？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是他所講的一些唯識的思想或者阿賴耶識的思想根本以前都不是這樣講，彌勒根本沒有這樣的講法，不可能有這樣的講法，所以他所代表的是一個比較厚一點的唯識思想，所以他這個這樣的講法，他說他輯這個彌勒 的東西的話，即是說他應該是比無著再早，是吧？即係呢個彌勒噶嘛，要更古老嘅嘢嚟。咁更古老嘅嘢嘅話，根本都唔係嗰套嘢。如果你更古老嘅話，我哋用解心密經同佢比，佢根本比解心密經嘅嘢遲好多。呢個涉論，咁你點可能用一個咁樣嘅理據嚟到建立呢個涉論係佢輯彌勒菩薩嘅一啲著作嚟啊？係嘛？咁所以咁樣睇嘅話咧，我哋。唔係好信得過佢哋所講緊嘅嘢，所以雖然有一啲西方學者提出咗好多好驚人違反咗我哋一般嘅傳說嘅講法，但係唔係表示佢嘅講法咧係一定好有支持力嘅。佢哋有時都係揾到某一個片面、某一啲嘅少少嘅佐證，就以偏概全都得嘅，可以咁樣。咁所以喺呢地方咧。我哋就需要自己都有一個獨立嘅思考，就唔可以完全接受佢哋嘅講法，甚至佢哋嘅講法互相之間矛盾噶。如果你要信，你都唔知道信邊個好嘅。啊，即係喺西方裏面可能都有唔同系統嘅一啲作家嘅，或者一啲咁嘅學者嘅。 他们都有对立的讲法，那你跟哪派啊？是吧？那其实你都要揀的，你不是说哎呀好像他那些新一点跟他啦，这样不是因为新就跟他的嘛，是吧？你都要看他那个可行性。好啦，那对于微粒就搞了这么多东西了，讲完之后没有结论的，我告诉你讲完之后没有结论的，西方学者可以是这样的，讲完就讲完咯，我是这么看，是吧？未必在整个西方的学界里面找到个共识出来的嘛，是吧？我是这样看，那你博到你就博我，博不到就我可以站在这里，这样是这样的，学术上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我讲了出来，你有没有能力博到我？你有就来你厉害咯，你没有，那我就照有我的讲法咯，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对于一些学术的讲法呢，你有时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啊，你不能够纯粹凭着一个宗教的那种情感去想他们的，你会用那个宗教情感去想，你会很伤的你会很惨的，你觉得哇被他讲到乱晒大龙这样，都因为真的都我们信的好像都乱来的这样啊，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会变成状啊。好，咁另一个呢就讲到无着啦，啊，佢话无着系属于犍陀罗国富流沙富罗婆罗门家，都系喺小城化地步出家，后转大城，啊，佢组织儒家行嘅唯识思想嘅时候，系采用咗好多，嗱，即系佢系借镜咗好多啦，小城嗰种阿毗达摩嘅手法，所以佢亦都编咗本。依个上面都见到条大乘阿毗达摩杂论啊嘛，系嘛？所以佢会用呢种方式咧嚟组织紧大乘嘅嗰一种阿毗达摩咁样。佢话而令到佢成为可以同小乘去匹敌啊，即系互相啊对应嘅一啲咁样嘅学派啊。佢话无着不特啊编辑咗古来呢个微粒菩萨嘅古文献。他呢又写了一本《儒家师地论》的大纲，这个《显扬性教论》这样，这个就是他的看法啦。另外呢，他说这个《摄大乘论》就是综合了，你看到《摄大乘论》其实是一本非常之有划时代的一本巨著来的，其实应该是《摄论》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为某一个时代去写了一个标准在里面的一本著作。所以在里面呢，它综合了什么呢？综合了阿赖耶识，即是所知依品啊，所知依啊，三圣论就是所知相啊，唯识观即是入所知相啊，六波罗蜜就是讲彼入因果份啊，这个十地就是彼修痴别分，这个界定位就是讲紧增上界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这几品啊。咁然之后咧，呢几品都系同修道有关啦。咁另外又讲到有关无住处涅槃，咁呢个咧就所谓彼果断分啊。呢个佛身论就彼果智分，即系咧有关。这个摄论的想十种殊胜啊，就根据这样呢来到编排了。所以说呢，是将一切儒家行唯识学派里面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形而上学，而把它体系化这样的一个名著，可以将它视为一本大乘佛教概论，意思是一个大乘的唯识概论。如果你读这本书读得好呢，我们经常都说有一经一论是可以作为一个唯识概论的。第一本经就是解心的经，论呢就是摄论，都可以将它当为儒家行派的概论这样去看的。你随便找本都可以，那么解心的经是容易入一点，摄论你就头痕一点啊，你要好好地找找到一个好的版本啊，即我讲的录音版本啊，即人家去讲解啊，个录音版本来到去解，明白？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其实学不到的 即如果你下下呢，如果你读涉论，如果你下下用返成为释论去解涉论呢，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即你拿来读的而已、啊、你读成为释论好过，因为都不是那回事，你下下找个成为释论来解涉论读涉论，那你读来做什么啫，本涉论是吧，你都不是讲这些，你做什么事要这么读啫，你不如用返成为释论读返成为释论，咁你仲正正统统啊？而呢个涉论嘅话咧，你一定要用一个比较早期嘅唯识去解佢，你先至能够读到人哋原来嗰本著作嗰种味道，或者嗰个早期嘅唯识啱啱出现系统化嘅时候，仲未形成得好好嘅嗰种表达嘅方式。嗱，你咁样先能够读到人哋嗰本著作原来嗰个精神。如果唔系下下就系成为释论咁解翻转头嘅话咧，其实你读十本读唔同嘅论都系读成为释论啫嘛。咁你读嚟做乜啫？你读沙龙沙众又系读成为释论，系嘛？你读边本论都系读翻成为释论，用翻佢嚟解。咁其实你读成为释论好过啦，专心啲去，系咁啊？佢仲清清楚楚讲俾你听。不用去下下做一种错误的比附来到尴尬解下去这样。所以在这点来说呢，如果你读这个涉论的话呢，它是一本几不错去理解着呢唯识的一个刚刚成立一个唯识系统，一个比较完整的唯识系统的一本有力的代表作这样。所以这里面呢，它说无着的弟弟呢就是有名的世亲，那咁即无着咧就有啲咁嘅情况啦。佢又讲咗一啲咁嘅嘢，啊有啲又话唔系佢做嘅，啊咁连个涉论咧啊都系辑呢一个微勒嘅啫。咁呢啲咁嘅讲法咧，其实喺我嚟讲，我冇法子接受呢啲咁样表达方式咯。咁就啊好啦，跟住讲又系世亲咧，啊又复杂啊。咁点讲咧？佢话世亲。初熟一切有部的学者啊，属于这个说一切有部。咁后来呢受到他哥哥的一个啊感染呢，他转入了大乘啊。咁他的注解了不少微勒和无着的一些啊书籍的一些的论点，包括了中边分别论、涉论啊等等。他一方面呢是将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体系化，因为他写了一本叫驱射论，那他驱射论呢就是以说一切有部为骨干，骨干而已，又不是跟晒他去死、啊、他是以说一切有部为骨干，而另一方面就吸收了经量部的立场来到批判说一切有部，即是说呢说一切有部的人呢头头见他写一本驱射论很开心的啊！寫驅射論俾啲眾佢哋睇，睇完之後哇，好鬼開心。咁後嚟啲人話：不如咁啦，你寫埋個長行啦咁樣。一睇完個長行之後，哎呀，好鬼失望。原來佢引用咗第二啲思想嚟批判緊《說一切有部》。咁所以咧，後嚟《說一切有部》咧就揾人啊寫翻啲啊著作咧去同佢啊辯論嘅。啊，咁即係玄奘法師咧就譯咗一啲咁樣嘅著作翻嚟。啊，咁變咗咧，我哋可以睇到呢啲咁樣嘅之間嘅關係。咁佢咧就係、批判呢個有部，而寫呢一本咁樣嘅驅射論啊咁樣。咁後嚟咧，佢由呢個小乘轉入大乘之後咧，佢又寫咗一本叫《大乘成業論》，即係話咧用大乘嘅思想嚟批判小乘嘅業論啊，即係講個業啊流轉生死嘅業嘅問題。啊，咁佢都系用经量部嘅一啲咁嘅立场，咁啊，并写咗唯识学派哲学嘅一啲书籍，包括二十众、三十众、三圣论，咁我而家都当呢个系佢噶啦。佢此外仲有归属于啊呢、这个世亲嘅一啲释论，系有好多本，因为世亲有啊呢、这个好多部嘅。所謂千唔係八部疏主咁上下一啲講法啊嘛，啊，因為 世親嚟講，佢寫嘅論咧嘅大乘經嘅論咧有好多，譬如《法華經》嘅論啦，往生論啦，即係呢個《阿彌陀經》咁嗰啲啊，《觀無量壽經》嗰邊嗰啲嘅論啦，呢個《彌勒菩薩所聞經論》啦，呢個《聖思維梵天所聞經論》啦，《金剛經論》嘅釋啦，等等，話佢寫咗好多有關啲大乘經嘅注釋嘅呢個世親啊，譬如好似呢個《佛為教經》嘅論啦，咁我近呢幾年都講咗好多咧世親有關呢啲論嘅，喐下都有成五六本嘅啊，即係你去收集嘅話咧，你就會見到啊，佢有即係慢慢去組織去講緊世親呢啲咁嘅釋論嘅咁樣啊，咁所以咧啊，世親所做嘅著作係好多方面，佢話不過。最近被懷疑這些眾多的書是否為同一人筆下的作品，這個最近不是我們現在，是在這個大約50、60年代至到70、80年代的時候，即是距離60年前，他們去討論究竟是不是一個人做的呢。咁於是佢哋咧喺個討論嘅過程裏面咧就提出咗唔同嘅可能啦。咁所以咧，佢話是否除咗無著嘅弟弟世親之外，另有同名異人嘅世親咧？即有冇同名又叫世親嘅人咧？咁於是終於咧又俾佢哋揾到有嘅喎，原來都啊。咁所以咧又有叫古世親，又叫新世親，啊，即係又古又新。咁但係點樣古世親，點樣新世親？佢嘅講法有時候調到亂曬龍嘅喎。啊，至於嗰啲古世親、新世親嗰啲，咁我哋下一堂先再講啦。今日講到呢度先。